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其实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关于属灵恩赐的事儿，因为最近也是遇到了一些的弟兄姐妹有类似的问题，那我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的学习也愿意多分享一点给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或者说这个礼拜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先知的恩赐，还有就是教师的恩赐。因为神的话语说得很清楚嘛，在新约里面说到说，他说他所赐的有这个使徒，有传福音的，有先知，有牧师，还有教师。那也有说到说，第一是使徒，其次是传福音的，是可能先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追求属灵的恩赐，其中更加羡慕的是先知讲道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先知讲道这个恩赐和教师这个恩赐不是特别的清晰，就以为说反正都是主日回去做礼拜的时候，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呢，站在讲台上正道，那可能要不就讲道了，要不就是做教师。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12年，他们对这个是完全就是糊在一起的，可以说我就没有太多的认识，以为说现在讲道和这个教师反正都是一样的。的确表现上面来讲其实是很相像的，因为都是对就站在讲台上来来供应弟兄姐妹，用话语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叫做。那所以这一个表现上面来讲好像很相似，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搞不清楚到底这两个东西它或者这两样的恩赐它有什么区别。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神的话语是非常精炼的，可以说是在尼鲁里练过7次的，是一句废话都没有的。当如果神他要说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用两个字眼来说同一件事情，其实不会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少。所以先知就是先知，教师就是教师，这两个的确是有不同的功用的，他们所尽的功用就不一样，那当然他们所服侍的怎么说这个服侍的过程也都不会一样。那我想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个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恩赐，可能跟我们素常所以为的先知的这个恩赐也许可能跟你的概念不一样。我们先从旧约圣经来看先知是一群什么人。先知在旧约希伯来文原文叫做 Navi 是一群什么人，神的灵降在这个人身上，他就被神的灵感动，或者说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就开始他可以得到神的启示，然后把神对他百姓所说的话说出来。那么这个就是Navi，或者这个就是先知。简单来讲，先知就是一群奉耶和华名来向神的百姓来说神要传递的话语的这么一群人。其实你说的很简单一点，其实就是一个传声筒，或者说他传递信息的那么一个人，英文你也可以叫做 messenger， 或者是一个传递神信息的人。当神有话要向以色列的百姓说的时候，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并没有用他的灵浇灌所有他的百姓，那也就只有某一些他特定所拣选的人神呼召他成为先知。比如像我们看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什么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等，都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是如何被神所呼召的，如何见到异象等等，主的灵在他们身上借着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借着他们要传递向神的百姓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当然了，这先知主要就是他能够被神的灵所感动来向神的百姓来传递神的要说的话语，这一种的人我们就叫做先知了。 以你看到旧约的先知里面有很多，比如像摩西，他其实他也有先知的这个职分，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是很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摩西他自己他也是个先知，因为神借着他传了律法，神借着他传了许许多多神的话语给以色列的百姓，包括带他们出埃及，包括在旷野38年的时间。结果那摩西过去了之后，那下一个先知其实中间有很多神所使用的人向神的百姓说话，那但是比较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像撒母耳，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但他也是一个先知。那么这一个先知他就是神借着撒母耳向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从但到别是巴，但是最北边，别是巴是最南边，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知道神耶和华神拣选了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先知，而那个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所以先知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说到奉耶和华的名来向神的百姓说话，告诉神的百姓劝勉也好，警告也好，等等等等。或者但是在我们中文里面，我们有个翻译非常要命的地方，我们翻译的其实不是很好。对先知的，就说到先知传递神话语的时候，就说先知叫说预言，就仿佛先知是必须是说出来的那个话是还没有发生的，他把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说出来。但其实呢，这个并不是真正 prophesizing 或者是先知说话的这一个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传递神的话语，他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而这个信息的本身可以是关乎将来的，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或者是以赛亚书都有关乎将来的，比如说各个其他的民族发预言说攻击他们，或者说他们将来会怎样，那些都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先知书里也有什么呢？有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劝勉呼召，甚至神对他们的警告责备都有。说到我的百姓做两件恶事，第一件就是什么，就离开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烂不能盛水的池子，那这个神的责备。那么神借着先知责备，所以你会发现先知所传递的信息里面除了有关于将来的部分，预言的部分，还有什么，还有关于现在的部分。现在神对他百姓的劝勉呼召说，以色列你回来吧，虽然你经常的悖逆，经常的跟许多一些那外邦的一些偶像行淫乱，我依然可以接纳你，只要你回头。这都是神的呼召，神的怜悯，神的信息，神的心意劝勉，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可是很可惜，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历史，以色列的百姓根本就不听，而且也不留意，甚至也不上心，随你说。那最后神就开始有借着这些先知要宣告神的审判，就是宣告你们要被掳了。这个你们要被掳了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当然你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因为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对于先知当代的那些人来讲还没发生。但是有的先知是真的亲眼看见以色列被掳了，公元前586年连圣殿都被毁了。那所以这些的在先知所讲的话当中，其实就是神，就是我们的神，他借着先知来讲是应时的话语，是应时的话语比较多。而对于神的律法的解读教训是比较少的，这一部分就不是先知的功能，或者说是不是先知他主要的这个责任。旧约当中主要的责任，先知的主要的责任是干嘛？就是把神的话语，应时的话语传递给神的百姓。就比如像大卫年间突然一下有了这个瘟疫了，大卫心想我都没得罪神呢，到底啥意思吗？什么情况？就托先知去问求问耶和华到底为了什么。那当然先知求问了耶和华之后，神回答了大卫，但是没有直接回答他，是透过先知然后回答了大卫，告诉他说，因为在扫罗的年间，扫罗为耶和华所谓的大发热心，但是他杀了基面人，那其实是在神面前是个毁约。而这件事情他的罪恶，他的所谓肉体的发热心，那他这个罪恶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已经被鉴察了。所以呢，以色列这个当中有瘟疫，那怎么才能让这个瘟疫停息？扫罗家必须要偿命，扫罗家必须要以血还血， 这个是神所定的，因为你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那结果最后，那大卫没办法，因为他跟约拿单也起了誓，就是善待他的这个后代，所以就把扫罗的他的亲族当中的那些的人就交给基遍人，就把他们杀了，就等于是偿命了，这个瘟疫就止住了。这件事情给我瘟疫或什么，这个不是重点。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重点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应时的一个神的一个指引，就是到底怎么回事。很多时候神的百姓不明白到底神在做什么，他们需要去求问神，但是求问神的时候，因为在旧约那个时代，神的灵没有住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他只有拣选了他的先知，所以那些人就去问先知，用透过先知带他们求问耶和华神，又透过这个先知把神给这些求问他的人的百姓的这个回答告诉百姓。所以这等于是，所以先知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其实刚才我所说帮神传递他话语的一群人。好了，说到旧约之后，这个是旧约的历史，到了新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先知的职分就开始转了。为什么？因为新约里面这个约都已经转了，而且大祭司的职分都已经不是以前亚伦那个档次大祭司。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为儿子为大祭司，他而且他是属灵里面的一个真实力。所以今天既然连大祭司的职任都已经更改的时候，在新约里面我们先知的职分其实也有一些的更改，也有一些不同，虽然大同，但是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像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灵是圣灵是住在每一个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里面，我们里面都有主重生的那个生命，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圣灵就是主自己。所以不像旧约，神的百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住在他身上。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儿女，不是百姓而已，我们是儿女，我们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
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